如何爱那难爱之人。实话实说，有些人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去爱他们，而不幸的是，在我听到的故事里，这些难爱之人往往是我们的配偶。最近有一位太太告诉我，跟她丈夫一起躺在床上，就好像跟沙子躺在床上一样。谁会愿意亲近像沙子一样的人呢？或许你觉得难爱之人不是配偶，没准儿他是家里的一位亲戚，也没准儿是教会某位就是跟你合不来的人，值得效法的榜样。在我们的生活中，世界的败坏也使得我们的关系难以处理。圣经对此也有实事求是的教导。保罗在书信中特别就这一主题做出教导。他在以弗所书五章写道，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蒙基督慈爱的我们是谁呢？当然不是什么很可爱的人。在这几节经文里，我们的主为难爱之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对神献上的真实的敬拜，他为我们做出了谦卑的榜样。识别难爱之人，保罗写信给教会，当时的会众面临的形势一定是很严峻的。在罗马的殖民地以弗所，成为信徒的罗马公民和犹太人在同一间教会，你能想象到当时一触即发的潜在冲突吗？如果你在罗马家庭里长大，那么你从小受到的教导就是犹太人是乌合之众，他们会惹是生非。犹太人的孩子则认为罗马人是压迫者，因为他们迫害犹太人的自由。然而现在他们却在同一间教会，保罗非常关心他们将如何在基督里相处。保罗相信十字架使人站在了平等的根基之上，相信恩典与怜悯的福音能让人和睦相处。就算是难爱之人，十字架也会帮助你去爱他们。也许你的配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你们之间会有文化差异，而教会里那个你爱不起来的人跟你看待问题的方式不同，可能是因为他接受了不同的家庭教养和教会教导。我太太和我的成长背景截然不同，我的家庭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家庭，我的大家族中有两个分支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将近400年，另一分支也已扎根于此近300年。而我太太的家族，包括她父亲和母亲的家族，都是20世纪初才来到美国的，他们都有欧洲斯拉夫人的血统，自然也继承了这个民族的性格特质。他们圣诞节时甚至会做捷克共和国特有的曲奇饼。因此我们刚结婚时家里会有一些摩擦，尤其是我跟岳母之间，我感觉自己格格不入，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除却以弗所信徒的不同背景，从书信本身也可以清楚看到谁是那难爱之人。 我们的主为这些人死了，但是他们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辅导过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人，他们可不是什么让人乐意交往的人。若我们要去爱这样难以相爱的人，我们需要深层的动力，效法榜样的动力。我记得一位特别的辅导对象，他让我意识到有深层的动力去爱那难爱之人是多么重要。我曾经要求他作为太太连续一周用具体的方式向丈夫清楚地表达爱意，但是他却说我不爱他。你不想让我变成伪君子吧？如果我向他表达爱，可是心里却并不觉得爱他，那我跟伪君子有什么两样呢？面对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回应呢？我的回应是，问他，为着感谢在基督里领受的恩典，他是否可以把爱丈夫当作是爱主的一种表达呢？如果我们被神的恩典充满，那我们理应对人施以恩惠和饶恕。想想看，你所领受的恩典又带给你多少感动呢？我越看自己的罪伟大，相比而言，别人冒犯我的罪就显得越小。为什么我们应该对太太和他人极其宽容呢？因为我记得神在基督里是怎样宽容待我。身为蒙爱的儿女，正是在这几节经文中，保罗给我们提供了动力。首先，作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我们应当有神家人的样式。根据以弗所书，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家人应该有相似之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要做效仿神的蒙爱的儿女。或许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去爱这个像砂纸一样的人，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着福音，我们能够有超过天然人本性的爱。如果我们真是神家的一份子，那我们就能有神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去这样爱。作为馨香之祭，还有一个动力，这在我看来也是最大的动力。我们的主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牺牲是献给神的馨香之祭。献祭和牺牲都是旧约敬拜神时使用的语言。换句话说，作为献祭的羔羊，耶稣为我们的败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同时也是他向神献上的敬拜。他要求我们同样对待我们自己生活中一样败坏的人。加油吧！每当我们选择去爱那难爱之人，神都会看为我们对他献上了敬拜。就像他看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对他献上的敬拜一样。即便在感情上你不愿意去爱一个难爱之人，你是否还愿意因着爱神敬拜神而对这个人表现出爱的行为呢？实际的建议，或许你已经明白了为何要爱生活中那难爱之人。下面这些建议能帮助你真正行出来。试着连续几周每天阅读马太福音27章里关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记载，求救主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来融化你的心。列出5项你最严重的罪， 或许这些罪并不为人所知，感谢神饶恕你。如果你曾求神饶恕你所犯的这些罪，然后问一下自己，如果神以你对待那难爱之人的态度来对待你，那将会是什么模样呢？最后一点，你有可能正是别人生命中那个难爱之人。